所含聚，在这个女巫的暴政之下，纳尼亚的居民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他们等候着阿斯能来到，等候着这个狮王的拯救的来到。当时在狮，而且我记得两个礼拜前我讲到过说，阿斯能在现身前呢，会有四个人类来到，这四个人是阿斯能的先锋。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下去，看这个故事后来的发展。可是不幸的是，四个人类其中的老三，这个老三叫 Edmund， 他变节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被一个东西引诱。这个东西我不知道美国人在美国大家很喜欢，英国人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叫 Turkish Delight， 一种糖果。因为 C.S. Lewis 是英国人，他就讲到说他因为 Turkish Delight， 他就怎么样？他就变节了，他就投入这个女巫之下。所以他就被这个女巫所捆绑。然后呢，阿斯能为了救 Edmund， 他用自己代替了 Edmund， 把自己交在女王的手中。当他把自己交在女王的手中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把自己交在女王的手中，在没有任何的抵抗之下，他遭遇凌辱，他的毛被剃光，一个狮子的毛被剃光，被嘲笑好像是一只病猫，最后被杀死在一个大石桌上面。那如果你读书或者是你看那个纳尼亚的电影，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这就是拯救者吗？这个形象，这个死在那里，然后四个人类的两个 女子晚上很哀伤的在那里陪着一个死去的狮子，我们会认为说这就是拯救者吗？我们希望拯救者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希望拯救者的形象是怎么样的？我们希望他像 Justice League， 你们都认识里面每一个人，对不对？或者我们希望他像 Avenger 一样，然后也许有一天两个电影会怎么样？会打一架， Justice 这个人跟那个 Avenger 会打一架。这里面你会希望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的英雄，还是你会希望拯救者像一只毛被剃光的狮子吗？你会接受一个看起来非常柔弱的形象作为你的拯救者吗？什么是拯救者的形象？什么是一个大能的拯救者的形象？其实如果我们更深一步的去思考，我们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呢，真正拯救的大能是显示在看起来柔弱的本质，看起来柔弱的外的形象。其实真正坚强的特质是呈现在看起来柔弱的形象。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两个礼拜以前我们讲到天使长加百列在圣殿里面向近前的祭司撒加利亚显现，并且预言说，你多年不孕的妻子会生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呢，要成为即将来到的基督，啊，就是弥赛亚的先锋。撒加利亚认为自己跟妻子年老，不可能再生育了，所以他不太相信。那因为他不太相信呢，所以天使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个记号。你们还记得那个记号是什么？让他哑巴一段时间。那我说我对这段经文的对这个记号的解读是，其实一方面来讲，你可以说他是对撒加利亚怀疑的一个回应，但是这也是一个记号，借着一个神迹，借着一个在耶稣还没有出生以前的神迹，借着一个甚至借着一个施洗约翰从被预言到出生的时候所留下的神迹，让当时在那周围的许多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伊丽莎伯怀胎十个月之后，他们就生下了儿子。当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有的孩子生下来就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那件事情就是什么？取名字，对不对？那现在呢？很多的父母亲，孩子生下来之前就怎么样？就命名了，哎，然后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收到 email， 就说哦，某某某某父母亲，他们就会说哦，某某人出生了，然后去报户口，对不对？2000年前当然没有报户口的制度，但是呢，还是会在孩子生下来之前，或者是生下来之后，名字就取好。可是这一对夫妇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生下来第8天都没有取名字。可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第8天还不取名字呢，就有一点奇怪了。为什么？因为犹太人有一个宗教习惯，一直到现在，这个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宗教习惯就是，男孩生下来第8天要行割礼，行割礼。那这个典礼的啊，行割礼的时候没有名字怎么行呢？所以呢，旁边的人就说要取一个名字。那旁边的人就出主意说，你们想不起什么名字，对不对？那一个很方便的方法，就给他取名叫撒加利亚，就好像爸爸一样，或者他应该叫做撒加利亚 Junior， 对不对？好 ，OK， 好像那个小布希总统叫那个 Junior 一样。好，那可是呢，这个时候呢，妈妈说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先前这个时候才说话。妈妈说话说不可以这样叫，要叫什么？要叫约翰。那这个名字怎么来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在每个以色列人的传统里面啊，这个每一个家族或支派都有他们惯用的名字。那啊，后一代的名字常常就是在家族里面去找。那这跟华人传统可能有点不太一样。那么，所以约翰这个名字呢，从来没有在立位或在祭司这个家族里面出现。那妈妈这个灵感怎么来的呢？这不是从妈妈的灵感来的，这是从什么？这是从撒加利亚见到的异象而来的。在撒加利亚见异象的时候，天使就把这个孩子的名字给取好了，而且这个名字呢，正应了这个孩子出生的目的，就是什么？约翰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神的恩赐。那么他们这个宗族其他的人就说，奇怪，你们支派里面没有人叫这个名字，为什么现在叫这个名字呢？然后就去跟父亲求证，父亲说要取这个名字，表示呢，父亲说要取这个名字，表示他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宣告。他跟上帝宣告什么？他跟上帝宣告说：“你对，我错了。”什么意思？我这次回到了280天之前，他说：“你对，我错了。”为什么我错了？因为我不应该没有信心，我不应该怀疑你。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在神面前，不管任何的原因，当我们怎么样？当我们错了，其实我们就是坦然的在神面前怎么样？说我错了，神的恩典都会领到我。所以当撒加利亚取了这个名字之后呢，另外一件事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口就重新会说话。所以这个将差不多10个月 不能说话的父亲再重新说话，我刚说这是一个印证。而撒加利亚一开口说话，马上就吟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你知道，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啊，或者很多古老的诗歌的传统里面，诗歌的第一个字就是这个诗的名称。这首诗歌的第一个字在拉丁文里面，这个字叫做 Benedictu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颂赞。那颂赞这个字的意思呢，是特别用在对神的恩典和拯救的颂赞。撒加利亚这首诗呢，特别用来颂赞神，用来颂赞神的什么？特别用来颂赞神的拯救。好像我们在2个礼拜以前所说的，撒加利亚在这里宣告说，神的拯救者来到了。为什么？为什么神的拯救者来到了？因为现在先锋真的出生了，先锋以一个不可能的方式出生了。那先锋以不可能的方式出生了之后呢，不久救主就要出生了，所以神的拯救临到了。这是我们看到了这首诗歌的第一个要点。其次，撒加利亚在这个诗歌里面说，这一位拯救者呢，是一个拯救的脚。他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什么叫做拯救的脚呢？简单的说，其实在旧约的先知里面常常会出现拯救，然后常常会出现拯救的脚。那这个表达什么意思？你看，我没有把那个经文打出来，所以我就 诗篇十八篇第二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盾牌，是我的什么？是我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所以这表达神是拯救的脚。然后在生命记三十三章第十七节里面更清楚，你们自己去翻，更清楚的讲到用拯救的脚来比方，这个拯救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拯救。那么这个比方常常跟环境有关系，所以我们要进入到撒加利亚他们那个时代的环境。在犹太人的背景当中，牛特别是公牛，你看他的脚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他的力量，而且是大有能力的力量。我们来看一张更有能力的犀牛的脚，看起来比公牛更有能力。那当然犀牛在非洲，所以不是犹太人知道，可是他们从公牛的脚显示的就是那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拯救的。那所以拯救的脚要表达的是，这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拯救者，他一定会把我们拯救出来。第三个，他要表达的是，这个拯救的脚来自大卫家，也就是说这个拯救者是大卫的后代。那么这个是在旧约先知里面，旧约的故事里面预言讲到大卫曾经要为神建圣殿，那么神给他的应许就是，你的后裔要成为一个永远存在的君王。然后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就讲到说，这个大卫的后裔呢，要怎么样？要成为以色列人所等候的拯救者。所以这是为什么一开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什么意思？等一下讲。大卫的子孙就讲到说，然后耶稣基督的家就讲到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如果你看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有另外一个家谱，耶稣怎么会有两个家谱呢？马太福音呢，你可以说是约瑟的家谱，路加福音呢是玛利亚的家谱。不管是约瑟的家谱、玛利亚的家谱，不管算男生，不管算爸爸或算妈妈，这两个家谱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大卫的后裔。他们的一个是大卫的嫡系的后裔，后来继续当君王。那当然，那另外一个呢是没有当，就是简单的说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后裔，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儿子的后裔。当然呢，不管怎么样，到后来都是像刘备一样，只能够卖草席而已啊。为什么？因为国家亡了。所以不管你是父系或者是母系，大家耶稣基督都是大卫的后裔。那么第四个要点，是这一位拯救者的来到，在旧约中就有无数的先知预言了。那这个部分我记得两个礼拜前我花比较多时间讲，所以我今天不特别再提多讲。第五个重点是讲到这个拯救者的来到是要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旧约的创世纪当中，在创世纪的十五章跟十七章里面，我们刚读在经里面讲到圣约，对不对？创世纪十五章跟十七章提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然后呢，在二十二章的时候讲到十五章实际上就讲到说亚伯拉罕要像怎么样？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而且呢，亚伯拉罕神要使亚伯拉罕得口福气。然后十五章十七章里面讲到说，神要使他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什么叫得着仇敌的城门？你跟两方军队打仗，对不对？在现在不明显，在古代的时候呢，这边跟另外一边，这边攻另外一边的话，他怎么样？他只要把那个城门给拿到，那就表示他可以怎么样？他可以长驱直入，就表示他一定赢。所以得着仇敌的城门的意思就是制服仇敌。现在亚伯拉罕呢的后裔呢，不是这个样子。现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呢，他们是在痛苦当中。但是这里呢，撒加利亚说，基督的来到要使他的后裔打胜仗，而且要得福气。第六个要点是讲到这个拯救是要拯救什么呢？从撒加利亚的诗里面我们看到，除了让是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从仇敌中的从仇敌中拯救出来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可以坦然的侍奉他。所以耶稣基督要来拯救，从当时代理解成为耶稣基督要拯救以色列人从外族的奴役当中被释放。 那么外族的奴役以前是巴比伦，后来是波斯，然后到了耶稣的时代是什么？是罗马人。那当他们被外族欺压的时候，他们不能够好好的侍奉神，可是如果他们被从外族当中拯救出来，他们就可以好好的侍奉神。这应该是一个很合理的解释。好，我把这首诗歌讲完了。当我把这首诗歌讲完之后，你会不会觉得很失望？至少你会有一种看法，说这首诗歌跟我今天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这首诗歌我刚所有的解释都怎么样？都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系，对不对？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从犹太人，现在犹太人都还是这样，或者从当时犹太人的观点来看，我们大概不会认为说耶稣基督的拯救跟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没有关系。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思索这首诗歌的内涵，我们会理解这一位拯救者，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基督，他所要带来的救恩的内涵，事实上是超乎犹太人所能够理解的，事实上是比犹太人所能理解的含义更加深刻。所以这个在圣经神学的历史上给这一个含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叫做弥赛亚的奥秘。那为什么不叫基督的奥秘呢？因为呢，这是旧约的人不能理解了，到了新约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这一位拯救者，不管你称他是弥赛亚也好，或者说他是基督也好，所要带来的救恩的内涵是比犹太人所能理解的更加的深刻。那这是我后来要讲的，耶稣的来到真正的拯救作为，当时的犹太人不能理解，撒加利亚能够理解吗？我想大概也不行。那么等到他的儿子施洗约翰他出来做先锋，他真正完全了解吗？很难说。为什么？你们有没有记得有一个福音书里面有一个记载，一开始的时候，我两个礼拜前我讲过说施洗约翰传道，对不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有一位拯救者要来。可是等到后来呢，施洗约翰被怎么样？被关在监牢里面中，他托他的学生去问耶稣说，我们所等候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也许约翰也不能够完全了解耶稣基督来的拯救的作为。可是我不是说所以他做的没有用，他做的非常非常的有用。事实上耶稣要施行的拯救是比犹太人所能理解的更深更广的含义。当然这个更深更广的含义不是在耶稣的时代才发明或杜撰出来的，其实在旧约就已经很明显了，只是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不理解而已。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基督是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的，是我们以色列人该得的拯救，是我们以色列人才配得拯救。其实你甚至会发现现在正统派的犹太人可能都还这么认为，但事实上基督是来拯救全世界的人类的。在圣经当中呢，是用万民这个字眼，犹太人说不是，只是我们，其他的民族都是次等的。所以我们是两个礼拜前吗？对，我讲到圣殿，我没有讲到的是犹太人说所有的外邦人只能在圣殿的外邦人院，不能进到圣殿里面来。然后在外邦人院跟圣殿的那个内院中间，那个门那边有一个牌子，那个牌子写着外邦人入此门者杀无赦。杀无赦当然是我的中文翻译，就类似像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其他的民族是次等的，对我们今天这些非犹太人来说，不，神也是拯救我们。你们犹太人没有垄断救恩的权利。证据是什么呢？我们再回到亚伯拉罕，我们从亚伯拉罕讲起。你看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十七章，亚伯拉罕跟神立约；到二十二章，神给亚伯拉罕一个试验；到了二十二章那里讲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前面我刚不是讲到说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你的后裔要蒙福吗？ 它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吗？二十二章还有一句话，他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顺服神，不是只是要让他的后裔得福，而是要让世界上的万国得福。不管你怎么解释那个因你的后裔的，你的后裔，总之因着这个后裔，万族要蒙福。所以神特别的心意是要让世界的万族蒙他的福气，或者我们应该说神的目的是要让世界的万族蒙他的拯救。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使万国万民得拯救的那一位赐福者，而以色列人是万民蒙福的管道。所以耶稣的来到在犹太人当中，所以耶稣来到在犹太人当中传天国的道，但是呢，你们注意到耶稣也到外邦人当中去传道。而且呢，马太福音里面有个故事非常有意思，耶稣才在犹太人 的地狱里面被拒绝，然后他到了外邦去，就碰到一个迦南的妇人，然后这个迦南的妇人来求耶稣得医治。耶稣为了教育他的门徒，就说你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你是怎么样，你像狗一样，你不配得到恩典的。然后这个迦南的妇人怎么说，他说我即使是狗，我还是可以怎么样，我还是可以吃饱，吃主人留下来的碎渣子。然后耶稣说你们看看，你们有这种信心吗？这种信心在犹太人没有见到，但是却在一个迦南人的妇人的身上，一个外邦妇人的身上得到。因为耶稣是要来带这样的恩典给他们。耶稣说犹太人不得医治，外邦人得医治，这不是因为你的种族的原因，是因为你信或不信的原因。宣传系是不是刚查过格拉森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耶稣从他身上赶出多少鬼，群是多少，六千，对不对？那么在外邦呢，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在哪里？在外邦，是外邦。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什么，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什么地极，做我的见证。神的拯救是为万族的，神的拯救至终是要临到万民的。神向以色列人启示，神的恩典先临到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成为神的见证，成为万民蒙福的导管。只是历史上无数的有以色列人，因为只有他觉得认为只有他们可以得到神的恩典，而当他们垄断了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们没有真正活出神的心意。其次，谁是仇敌呢？从犹太人的处境来看，是一代一代外来的侵略者，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呢，真正辖制人心的是外来的欺压者吗？以色列人被外族欺压，真正的根源是什么？是因为自己的罪。那些欺压人的族群本身不是被辖制的人吗？但是谁是最可怕的仇敌呢？我们来看一个中国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思想家，这个思想家叫王阳明，他是一个读书人。那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大部分的读书人是手无缚鸡之力，像我一样。可是这个王阳明呢，他是文武双全，少数文武双全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大儒，也是一个军事指挥家。在明朝末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分封王出来作乱，灵王陈豪出来作乱，最后是谁，那个铲平了这个叛乱呢？是王阳明。所以大家都说这个人好伟大，好棒啊，除掉了三庄之贼。然后呢，王阳明怎么说？我看我后来有没有写，他说破三庄贼易，破心中贼难。其实真正给人带来苦难，真正辖制人心的，常常不是人，不是那些外在的势力，真正给人带来苦难，真正辖制人心的，是人里面的黑暗，是人里面的私欲，是人里面的自我中心，是人里面被罪恶 被私欲、被魔鬼所捆绑的力量。我们的心里面的那个更大的力量，就是我们心中之贼。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每一次当我们想要行善的时候，这个从自私、私欲、罪恶、魔鬼而来的力量，就形成一个更大的力量，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那个行善的力量毫无作用，让我们不得不行恶。有人内在的修养高一点，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挣扎；有人内在修养低一点呢，就怎么样？毫无感觉，而且作恶越做越高兴。有人内在修养高一点，感受到这种挣扎，引以为苦。有的时候人的良知会得到小胜，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大败。所以如果哪一天当我们像保罗一样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我告诉你，你有这种感受，就表示你还有希望。如果你作弊，然后作了弊之后就说，哎呀，我今天技术真太高超了，老师都抓不到我，这表示你，我不敢讲说你毫无盼望，就表示你有希望还差一大截。可是我们里面有挣扎，而我们里面的挣扎其实是我们的心中之贼，而这心中之贼才是我们最大的仇敌，也才是人类苦难的根源。耶稣固然要来使人从外在的仇敌底下得释放，更重要的是耶稣要带领我们从内在的仇敌当中得到释放。因为耶稣基督要来，要除去人心中的私欲，他要来，要来除去罪恶对我们的辖制，他要来，要来给我们新的生命，他来，要来给我们新的生命，更新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从这一种被罪恶私欲所捆绑的状况当中得到释放。延续下去，犹太人设想的是怎么的仇敌是外在的公权的政权跟帝国，所以他们认为怎么得拯救呢？人怎么样可以得拯救呢？拯救之道是军事或者是力量。所以呢，福音书里面有个神迹，当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不是五千个男人哦，是什么样子？五千个男人加上五千个女人，再加上五千个小孩，或者是一万个小孩。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上万人以上吃饱的时候，他们就做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他们就说武装起义的时候到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出现了一个王，这个王啊，让我们有后勤补给的问题。你没有后勤补给的问题，你仗已经先赢了一半，仗已经先赢了一半。我讲一个历史，这个历史时间太久，已经不讲太久。最近不是刚刚这个庆祝这个啊？不是庆祝，绝对不是纪念珍珠港事变，对吧？75年，对，这是我讲错了一句话。然后我就看到一篇分析，那篇分析讲到说，日本人为什么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敢去轰炸珍珠港？事实上，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就在做一件事情，他们就在评估说，如果我们的海军跟美国的海军打仗，我们可以赢吗？最后他们做了一个分析之后，就是说，如果我们扩军扩到什么地步，我们就可以赢。所以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就怎么样，就敢去轰炸珍珠港。可是呢，他们忘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扩充到这么大的军力，可是他们没有足够的人物力资源来怎么样，来支持他们继续打仗。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打败。所以你看犹太人多聪明，他们就说后勤资源没问题了，所以怎么样？有待耶稣做王，我们就可以打赢罗马帝国了。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六章，你就知道耶稣自己退去，他自己退去，他不止自己退去，还催门徒赶快上船，赶快离开。为什么？因为呢，门徒已经被冲昏头了。因为那时候门徒想说，现在人家要拥戴夫子做王，对不对？如果夫子做王的话，我好歹是内阁阁员，不然外放大使也可以。所以他们就被冲昏头了。耶稣说，这不是我的拯救之道，我的拯救之道不是军事的，不是政治的。这个世界总以为解决苦难的问题，第一个是军事， 暴力革命或军事政府，或者经济好了，当大家吃饱饭就可以了。中国儒家思想是讲一句话嘛，衣食足然后知荣辱，对不对？让大家吃饱饭就好。不过呢，中国儒家思想还有另外一句话，那句话叫做饱暖思淫欲。所以经济的问题不能够真正解决人的问题，或者用教育，几千年来都是如此，但是几千年来都没有成功。因为在中国从古到今一统江湖的都不是儒家，都是法家，甚至也不是自律式的自我修行的方式。但是耶稣基督所采用的至圣之道，一方面他从根救起，另外一方面他提出了一个最有力的武器，这个最有力的武器叫做以爱胜恨，以善胜恶。其实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爱才是拯救之桥，因为爱才是最大的得胜武器。耶稣采用的最有力的武器是爱，所以他对人的爱，爱到一个地步是让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是为我们这些软弱有限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死，我们的罪可以靠他的恩典得赦免。因为他的死，我们不再活在面对将来面对神的审判的恐惧当中。因为他的死，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新生命，我们有力量可以除心中之罪。当我们前面讲到良知和私欲的战争的时候，良知屡战屡败，但是当我们的生命更新了，而且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脱离罪恶的辖制，我们可以活出新生命的样子。因为耶稣的死可以使我们与神和好，也因为与神和好，好像今天所说的，我们对于认识神，我们对于认识神，我们好像在黑暗当中，我们虽然在黑暗当中，但是呢，我们有一个 GPS， 而且这是一个可靠的 GPS。 我们很多人到今年到福音营的时候，那 GPS 不可靠，对不对？后来终于那个钟哥刚帮我们找到一个最可靠的 GPS， 当然明年可以用，今年已经太晚。我们有一个可靠的 GPS， 是神的圣灵带领着我们找。其实我们的周围好像还在黑暗当中，我们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在带领着我们。即使我们毕业了，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到底要留在美国呢，还是要回去呢？留在美国回去，我们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但是我们可以不害怕，为什么？因为神是我们生命中的陪伴者和引导者。因为有了神，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方向，看见我们所当走的路，我们可以坦然的为主而活，因为有神与我们为伴。记得我曾经听我的在爱丁堡的老师讲到他另外一个伊斯兰教的学者跟宣教士的他讲的一个例子，我在这里提一下。他讲到耶稣基督跟穆罕默德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穆罕默德他起来之后，他传达一个信息说不要拜偶像，要拜独一的神，不管他怎么去定义那个独一的神。结果他就从被周围的人从麦加就赶走，赶走了之后呢，过了很多年之后，他在哪里立足了呢？在有另外一个应该是伊斯兰教的第四大圣地，叫做麦迪纳。他在麦迪纳站稳了脚步了，他成为那个麦迪纳的城主，而且呢，整个麦迪纳都信仰伊斯兰教。又过了几年之后，他带着军队回来，用武力的方式把麦加征服了。那当他把麦加征服了，因为麦加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就几乎统一了阿拉伯。这是穆罕默德。耶稣基督呢？另外一个画面是路加福音23:30-44，那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有人嘲笑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啊，你下来给我看啊，如果你不下来，就表示你没有办法证明啊，就表示你没有能力啊。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时，他说了一句话， 但他说了七句话，其中有一句话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他其实那是一个祷告。他说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一位学者，这一位Stephen Neal， 他说，从这两个宗教的开始，这两个宗教，如果你要用这样的表达，创立者为我们立下了不同的典范，不一定表示说2000年来所有的基督徒都这样做，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立下一个这样的典范。那你有人说，你看我们就是以爱胜恶，所以呢，你看现在伊斯兰教的极端分子这么猖狂，要从更高的高度来看什么是真正征服者的力量。我前面讲到阿斯能的故事，就讲到阿斯能被凌辱被杀，死在那个大石桌上，那两个人类的女儿在那里陪他，到了天亮的时候，黎明来到的时候，大石桌裂开了，阿斯能从死里复活，这个时候他才彰显了真正拯救的大能。真正拯救的大能是从委身舍命，甘心承受羞辱，愿意饶恕，甚至愿意为了自己为了别人付上自己的生命的代价，这才是真正的大能，这才是真正拯救的教会。耶稣基督为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圣诞节的季节，我们思考耶稣基督的来到的时候，正如我前两周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世界在黑暗的困境中，圣诞节的购物潮只是假象，无数的装饰只是表象。如果你看得更远一点，在中东能有无数的苦难，无数的无辜的孩子在等候着救援，在我们的周围能有无数的危机，表面上看来我们好像在面对一个不可知的未来，这个不可知的未来不在于是谁当总统，在于人心的黑暗。我们知道在黑暗中的人们真正需要的是真光的拯救，真正的需要的是那一个用爱胜恶的大能的拯救的脚的拯救，不只是解决外在的问题，更是解决内在最深刻的黑暗。我们今天要再次来宣告，耶稣基督是一个拯救的脚，一个外在形象软弱的拯救的脚，但是他的救恩是大能的救恩，因为他的拯救不是表面的，他的拯救是从根救起，从我们内在最根本的问题解决。他拯救最有力的武器不是战机，不是飞弹，不是航空母舰，不是核武，而是爱，而是一个看来软弱的形象所发出的无比的大能。让我们来经历这样的一个拯救者，让我们来经历这样一个从爱而来的拯救，而不是从武力征服而来的拯救。让我们来经历他的救恩所带给我们的改变。我们只要向他说，我要接受你的爱，我要接受你的救恩，我要接受你的救恩所带给我生命的改变，然后让我们可以坦然的以圣洁和公义来侍奉他。而对我们当中所有的人来说，对我们当中接受这个恩典的人来说，让我们以圣洁公义来侍奉他，让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来宣扬他的救恩，宣扬他是拯救的脚，宣扬他是大能的救主，让更多的人因为他而得到拯救。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回应撒加利亚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我爱传讲主福音。